游戏是超越维度的旅行，有着无限可能的体验。我是 Vic， 欢迎加入游者。Hello， 大家好，我是 Vic， 现在时间2021年3月28晚上9点50分，欢迎收听游戏大小事。这个节目呢，是在收集一些最近的游戏资讯，分享一个普通玩家略懂游戏的看法。首先，第一个新闻，《魔物猎人崛起》正式上市，大型的更新的第二个魔物也公布了，就是首领火龙。这次《魔物猎人》的系列啊，就是回归到和风的感觉。之前有讲过，就是和风三杰，最能代表日本本身的三个魔物也回都通通在这一代都回归了。但我这次没有玩，对，就应该不说没有玩，就是目前还只有在 Switch 版上有玩到。然后我有些朋友一起玩的朋友，他就是要在等 PC 的部分，因为其实制作人也本身也公布了嘛，他自己也公布，就是其实 PC 正在研发当中，明年就会上市，所以可能我觉得应该不会到一年整那么久啦，但目前就选择还是先等等这样子。就反正当然还是有些朋友已经受不了还是买了，但是就是既然就有人要玩 PC 版，那就等 PC 版出了之后再玩。刚好最近也是事情比较多，所以就反正等 PC 版之后再一次玩这样子，现在就只能看看实况止痒。这一代看起来目前是观看实况的感觉是难度好像比以往的魔物猎人世界难，不是以往的系列，就是以往就是上一代魔物猎人世界难，因为多了翔虫这个设定，所以有些老的魔物其实它的攻击方式也有改变，毕竟就是猎人变强了，也不能让你那么轻松的去虐一些旧魔物，因为你已经知道它的动作，知道它的习性，所以它就把它的旧魔物也做了些调整，让你不会那么轻易的就知道，哎，这个龙就是这样打，然后所以你只要怎么做，就马上可以轻易打死它。而且你这次又多了兽虫，你可以兽虫兽神，就是你被打飞的时候，利用兽虫快速的站起来啊，或是一些兽虫衍生的技能之类的。你多些技能，其实如果我觉得如果旧魔物还是那样，它就很容易被秀，就你顶多被打飞就拉回来，然后再用其他兽虫技，反正你都知道老魔物的动作是怎样，所以我觉得这改动是蛮正常的。然后还有看到，目前我没有看实况看到百龙夜行的部分，不过看影片释出的感觉来是非常的刺激，就是一次把所有魔物塞给你那种感觉。然后这次也有特殊各地的感觉，就是逆猛化好像是这个名称吧，那一代我没有玩到，反正就是首领火龙啦，就是好像百龙夜行会出现。然后这次也公布了就是大型 DLC 的第二只魔物，就是特殊魔物是首领火龙，跟一般的就是什么力战啊，跟一般的或者是亚种就是稀少种来讲好像也不太一样，所以就到时候如果有机会看实况看到的话，再看跟大家讲是怎么样。基本上我觉得应该就是什么动作会加一些不一样啦，血量攻击升高之类的，但还有什么特殊之处可能我真的有机会看到，或是我之后去玩再就跟大家说。好的，下一则新闻，2040的团队新作《喋血复仇》公开了新影片，然后也宣布他们游戏上市日延期到了10月。他们的作品就是浓浓的2040，浓浓的 LCD 风格。当然，他们是创出 LCD 这个系列的团队嘛，所以一定会是这样子。不管是在就是安全室啊，然后成群的僵尸啊、特异种啊、特殊感染者等等，都是跟 LCD2 非常相像的，然后大家也是第一人称，然后拿枪，中间有补给，然后可以一直往下推进，然后进到安全室，只要有个人进去就算过关安全，然后会往下一关走等等，这些就是很像的风格。当然他们在影片中就有说到，就是看着大家就是模仿改进改良我们的游戏，当然我们是最初开发出这个系列的团队，所以他们也会有很多的想法，他们现在就是想要把他们的想法还有他们看到的各式各样的想法以现代技术去呈现一款他们不会叫 LCD2 精神续作什么，那就是他们新的作品。当然就像我前面说到的，他们还是会看出很多 LCD 的影子，这是非常正常，就跟你看到很多打宝游戏你就会讲 Diablo-like， 或者是说充满随机性啊，然后有永久死亡要素的就叫 Roguelike。 然后像之前也有一款很像 LCD 的作品叫 World War Z，啊，我觉得就是其实这种系列真的是可以叫做 LCD-like， 就是这个系列就是已经开创了一条道路，所以他们也把它的特色也做出来，不只是像 LCD2， 不只有特感这些东西，他们也介绍了这次他们有很特别的系统，就是他们有 roguelite， 不是 like， 就是比较轻度一点随机性的卡片系统，就是玩家可以打造自己想要的卡组，然后在关卡的过程你就可以利用这些卡组会影响你的生命力啊，然后装子弹的速度啊，容量啊等等，然后也有一些卡片可以影响在你在过关的过程中遇到的特感，然后或是遇到什么样的障碍物等等。影片中啊还有武器也有一点随机性，我看起来武器是有稀有度，应该说等级品质之分的，就比如说蓝色的、紫色的、绿色的，就是等级不同，然后可能获得的能力也会小小的差别。强调它的重玩性，就是你可能虽然你过的关卡都是一样的，就 roguelike 嘛，你就是过的关卡都是一样，但是你中间获得的东西是随机，有一定的随机性。而它不是 like， 它是 light 的话，就是轻度一点，它不会大幅的影响你整个过关的内容，但是它可以让你有一定的随机性，让你重玩的兴趣变高，这样子。所以我也是很期待这款作品。好的，下一个新闻就是影集 Dota 2的影集《龙之血》上线了，正式上线。游戏配合宣传，终于推出了新手教学。2013年到现在，就是整整八年 ，Dota 2终于推出了新手教学或是新手提示之类的东西了。先讲一下，这种教学不是说就是只是在给你就过程动画一个 tip， 一个简单的小提示，它是就是有完整的教学关卡跟教你如何玩，甚至它构造了一个专属于新手的对战环境，这样子就很像 LOL。你前面好像我印象中啦，很久以前了，我现在都没有接触那新手教学，就是 LOL 很久以前应该是你一开始进去的时候，现在应该还有啦，就是。你进去的时候会操纵艾希这个角色吧，然后教你一些比如说移动啊、技能释放、点技能、买装备等等这些很基础的东西。Dota 2一直以来都没有，完全没有。加上 Dota 2又比较复杂，它比 LOL 复杂多了。就不管是你要补兵、你要封野、然后你要拉野，就是我现在讲这些术语可能就很多人听不懂。反正就是有一些游戏内的特殊机制是。新手你想要去接触，但是你可能在游玩过程中你会不断的被念或者是被攻击，你才会慢慢了解的，就是你是没有完全没有机会去接触到这种东西的，你完全也不知道会有这种东西，就一直到了现在 Dota 2才算是正式启用一个完整的新手教学，还是在他们要推他们的 Netflix 影集之后，哦，知道可能会吸一些人来玩 Dota 2，所以才做了这个。我也是觉得蛮傻眼，就是虽然说 Dota 2它有很渊源的历史，就是它在 Dota 1的时候已经持续游玩了非常多年，在魔兽争霸3就是甚至已经有一些很有影响力的比赛，但这个新的游戏你需要新血，你还是需要新手教学吧，不知道这一批能不能吸到人来玩就是了啦。我看台湾还是很难，但有些地方可能真的会多多少少吸引到一些人，因为影集的关系来玩，所以做的还是好的啦。然后这边还有几个消息是在这周就是新加坡 Major， 就是新加坡的怎么讲呢，一般来说就是新加坡的大型赛事，对，有点像是 LOL 的季中邀请赛之类的赛事。因为 Dota 2它比较特别，就是它背后的发行 Valve 就是 Steam 的公司啦，它比较不会去主动去掌控这些赛事，它都是发给就是第三方去举行这样子。 CSGO 也是，他们只有唯一一个就是 TI， 就是 International， 是由 Valve 自己去推动的这样子，就像世界大赛 LOL 的世界大赛一样，它比较特别。反正这个大型锦标赛结束之后，他们又会释放出一支新英雄，这个对 LOL 来说可能没什么，但是 Dota 2来说算是一个很大的消息。对，他们的新英雄其实增加的速度很慢，就是几乎就是一年一支到两支这样而已，然后几乎都是在每一次 TI 的时候公布，然后跟大家说，欸，我们接下来出一个新英雄了。对，然后接下来这边就是我个人对就是两个流行的 MOBA 游戏的观点看法啦，大家可以听一下我的想法觉得如何，这样子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回应。我觉得 Dota 2在平衡度这方面做的的确是比 LOL 好，我自己认为啦。因为比如说世界大赛来看好了，两边同样等级的就是争夺就是世界冠军宝座的比赛来讲， LOL 可能一整个包含入围赛到打到冠军，你顶多就出三四只角色， 如果到50只，就是现在的一半嘛，应该不是一半，应该可能快三分之一，反正就是三四十只、50只就已经对 LOL 来说，哇，那一年好平衡，出了好多英雄，不会永远边位都是那几个，然后选择也都是那几个这样子。但 Dota 2不是， Dota 2比较像，可能它本身因为东西也太多太复杂了，所以它比较像打体系出来的。然后它的英雄啊，它就是从我刚刚讲了整个世界赛的过程，它可能只有三只英雄没出场，然后它一样100多只，140几只还是150只吧。我们两边都假设先150只好了，因为我这个可能还要细查，但前面的数字是我有确定的，就是它可能只有三只、两只没有出道，它就是整个赛季过程。当然有些可能只出现过一次两次，但 LOL 不可能有那种只出现过一次两次的，很少，因为你应该说你不太可能会选那些冷门角啊。对，你就比如说你比赛过程你很难出现就是萨科或什么异大师，当然之前有，但是他 OP 的时候就很难出现，有些角色就是不会出现在赛场上。但 Dota 2的东西，因为我的想法是因为比较复杂，它的机制比较多，然后角色技能的配合度跟其他角色之间的关联性比较高，对，所以就很容易一个体系可能就专出某些角色，但别的团队，比如国外的、中国的，然后欧洲的等等的，他们每个队伍打的不同体系，他们都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角色池，然后用不同的角色去打出不一样的内容，这样子，所以他们真的很容易出了一些很特异的角色，然后让你看到很特别的效果。当然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他们团战我也觉得比较好看。对，他们可能也有乏味的对线期，但比 LOL 短很多。对，就是不会有比较少出现完全就是在线上互弄，他们比较多争斗的状况，所以我觉得他们在整个比赛的观看度上是比较好看的。但就也因为这样，然后他们在你看今年才发新手教学嘛，所以他们的新手是很难入门，因为这个游戏老的就是屌虐菜鸟，超级屌虐的那一种，就是你完全没有游戏体验的那种感觉，就是你他什么 low 可能压个等差两等三等很夸张，这种是你可能出门连兵都吃不到的那一种，就一只兵都吃不到的那一种。对，他有一个机制叫反补，就是他可以把自己家的兵给杀，就是在低血量的时候就可以自己家的兵也可以吃，然后你就没经验没钱。当然他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改动，就不管是最近才上的新手教学终于推了啦，然后在敌人反补的状况下获得的资源也会多一点，不像之前就是完全没有。然后因为是朋友带朋友的状况下嘛，一定会有一个老手带菜鸟，或是比较熟悉的人带菜鸟啊。菜鸟通常打辅助，他们也对辅助比较友善一点，就以前是没有经验没有钱，然后你要包眼，然后包一些就是真影侧影的道具什么的，现在就比较友善一点啦，你还可以多吸到一点经验，然后买一些经验书加速你的升等等等，就是对辅助友善一点啦。我的想法还是对新手可能友善一点这样子，所以我觉得现在加入 Dota 2的时机算是不错啦，比起以前的环境好多了，然后现在还有一个正规的新手教学可以让你去玩这样子。好的，下一则新闻，台湾魂系动作游戏《记忆边境》将由知名发行商 Team7 计划今年下半年上市。这一款当初看到他们释出，就是一开始就是也没有背景也没有美术风格，就只有主角的战斗画面的时候，我就觉得哎，还不错，这个战斗的动作非常流畅，然后打击感也很到位，我就有稍微留一下这款作品。然后他最新的影片释出之后真的是非常的赞，就跟当初看到的一样，他的风格也正式的展现出来，就是那种美术风格写实黑暗，然后系统深受就是黑暗灵魂这系列的启发，我觉得也非常的有智囊的动作性，甚至我觉得有点达到恶魔猎人的那个动作性的状态。然后他展示的关卡啊，那些网给的压迫感跟整体的风格搭配起来都非常的充足，就有一种就是你要来被虐的那种感觉了。真的能看到就是那么棒的台湾国产的作品，真的是非常的感到很欣慰很开心这样。大家可以上 Steam 把它添加到愿望清单，就搜寻记忆边界应该就会有了。好的，下一则新闻，我们来看《恶灵古堡 Red vs 公测》，操控历代的知名角色来对战，这样子。我看过这个 gameplay， 有点很微妙吗？就是我觉得有小小的怪异的感觉。反正就是你会扮演恶灵古堡历代的经典角色，然后 大家都有自己的特殊技能啊、被动啊、能力，或者是特殊的枪支等等。就看到各个知名角色聚在一起，不是打僵尸，是互打这样子，还是说不出的诡异。然后你死掉之后，还会变成就特感，就是里面的 BOW 啊，就生化武器这样子。然后说到二零古堡，他们的真人版电影也重启了，不再是那个烂片的版本，真的头很痛。看到那个第一集觉得还不错啦，但是后面的集数真是一集比一集还烂。不要说你一定要完全的回归原作，或是遵照游戏什么鬼的，但是你拍的就很 B 级片啊，就反正我不会讲，我就觉得它是个烂片，就对，跟《魔物猎人》一样，就《魔物猎人》也是那个女主角，然后加她的老公导演跟那个就是黄金铁三角拍出的大烂片，就对，反正越是喜欢游戏的人越不要去看，就当做爽片来看，说不定还会开心一点点，这样说不定啦。我是《恶灵古堡》有看一些，但《魔物猎人》是完全没看，知道是个大烂片，我就不敢尝试。啊，回到原本的话题，就是重启版的《恶灵古堡》，它副标公开就是“欢迎来到拉昆市”，这样就是它的剧情也都是全新开始。但导演说，就是会尽量不会完全照原作，但是不会脱离原作本身的精神，所以就期待看一下新的重启版会怎么发挥喽。下一则也顺便讲一下影视的另外一则新闻，就是 Payday 杰星日的执行长说了，考虑打造影集和电影，就让观众可以感受游戏中的乐趣。在这边跟大家就是讲一下，没有玩过这个游戏的呢，它就是一个银行抢匪的游戏，就是你扮演歹徒，然后你要想尽办法的去，也不是想尽办法，就是你有两种方案，一种是 A， 一种 A 计划，就是你偷偷的潜入，然后去偷那些银行里面的东西，不管是金库啊，或者是更大的银行，然后或者是珠宝店等等，就是你要偷偷潜入。然后当然有 Plan B，Plan B 就是我就冲进去抢，然后让大家报警，然后警察来我就杀光光他们，这样子。非常特殊题材的一款，就是它是第一人称的 FPS 枪战游戏啦。它的游戏目的非常特别，然后也创造了不少话题。其实一二代都非常的成功，然后二代的时候其实原本就已经告一个段落了。他把后面的故事带到其实有点奇幻色彩，就甚至有一些什么超能力啊，就是魔法、的存在之类的，这就可以解释就是为什么我可以四个人以一挡百这样杀光那么多警察，反正就很玄幻的结尾了，很奇幻的结尾了。但由于他们之前快要破产，所以他们又出来卖 DLC 了。对，现在就持续的就在卖，最近的更新好像在上个月还是上个礼拜啊，又突然更新了一个 DLC。我已经没有玩了，但是我之前玩过差不多200个小时，也是一款我觉得蛮棒的作品。之前三代也有消息了，他们已经找到可以投资他们的合伙商，就是确定有资金注入了，他们让他们可以好好开发。所以接下来的状况能看能不能再释出更多的消息咯。二代的游玩程度让我玩了200个小时，那三代如果新增一些更特别更精细有关于抢劫这方面的东西，然后不要那么，因为它后面真的有点夸张玄幻有点奇幻，我觉得不要那么喜欢的还好，就不然很出戏。其实 一款 FPS 不然就做成真的是好，算了，还是不要了，就不要做成超能力系或是什么那样子，你就乖乖做劫匪抢匪游戏这样子，我就觉得很好了。只是你就在三代更强化它的内容，或是可以调更多，比如说在计划方面可以比现在更多元之类的。好的，下一则新闻是手游《公主连结》日版的《天动》下修成200抽 ，CYGames 似乎打算同步所有的《天动》门槛。CYGames 最新出的游戏《马娘》，就是一款以培养赛马，然后拟人化、二次元化的女孩马去奔跑啊，然后去获得比赛胜利为主的游戏。当然中间还是有些训练过程啊，然后大赛结束啊，还有表演桥段之类的。就是这个游戏的特色就在这样，最近非常的火红，在 DNN 上长区排名，就是双平台啊，或是 DNN 这个网页上都是 PC 版都是第一名这样子。上个月一个月就赚了70亿日元，真的非常的夸张。然后他抽 SSR 有个机制是，你想要得到 SSR 稀有度的赛马，不管怎么样最夸张就只会抽200抽。对，就是天动的就是这个意思，你存200抽，你就可以自选一只你想要在池中这个抽奖池的马这样子。当然这个机制 我印象中一定不是就是赛马娘才刚出现，但我印象中应该是 CY 第一个实行这个机制的，就是我现在非常常在玩的，就是一直有在玩的这款游戏《必然幻想手游夜游》这款游戏，它里面因为延上而触发，不是延上而产生的一个机制，就当时就是有大课长花了超多钱，根本就抽不到，然后就有人觉得这个几率有问题，去告上日本的就是政府单位这样子，忘了是叫什么厅的，然后反正就是因为这个事件，他们就是回馈新的反馈，就是300抽天动，就当时的一只角色可以让你自选，就不管怎么样，当时你想要角色，你只要花300抽，一定可以把它选回家。所以这就出现这个天动的代称。现在看起来他们是有意，似乎是想要同步天动门槛。我只希望能赶快时装，就是我的必然幻想的这一款游戏也能200抽，因为现在必然幻想其实是300抽，就跟刚刚讲一样，一直以来都是300抽换一只角色。阿玛娘出了是200抽，然后现在公主连结也要改成200抽了，那是不是其他所有 CY Games 的转蛋游戏都应该跟上改成200抽，这样最好啊，对我来说可以高举那个佛心公司的牌子，佛心公司的手势，大喊 CY 爸爸太神啦。好的，下一则新闻是 R6 的新闻，但是不是现在那个 R6S 的新闻，是 R6 隔离禁区。好，之前有讲到它是改名了，叫 R6 寄生吧，暂时翻译应该是这样。他们的封测被人家泄露了，所以这也是传闻而已啦，没有确定消息。他们总共有6位先参战的干员，分别是 Alibi、Lion、Virgil、Ella、Vinca 跟 Tachanka。依照目前泄露的内容，目前还没有影片啦，就以文字的泄露内容来说，它是古细菌爆发感染在墨西哥，然后红彩6号小队就召集了这些干员，然后前往处理这些状况。当然还没有详细的内容，就是大家要关卡进程需要大家探索被感染的设施，然后潜入营救目标啊，或者是取得一些情报等等。详细的内容可能真的要等公测的画面或者是 UBI 释出更多的消息。我个人好像常常讲这一句，但反正讲我讲的一定都是我期待的一款啦，反正也很期待这一款啦。它就是 PVE 的，然后枪战嘛。当然我觉得它不会像 R6S， 毕竟是 PVE， 它不可能会像 R6S 一样。R6S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R6 啦，就是围攻行动的那么硬核，那么 hardcore 这样子。我觉得它 PVE 就是会，甚至我觉得可能会像上面我讲的那个开发2040团队的星座喋血复仇的样子一样，就是 LCD like。当然现在都没有任何画面，所以也看不出来。我的猜测可能比较接近那种风格啦，只期待就是他们赶快放出新品报，但还是要好好做，就毕竟游戏。不要再像之前那两款很期待的大作，一个是口碑爆炸，一个是 bug 太多。不过现在就是游戏慢慢做，然后释出一点新消息，让大家解解馋，这样也不错啦。好的，来到了最后一则新闻，史克威尔艾尼克斯的发表会懒人包，跟大家讲一下。就在上个礼拜的深夜时段，他们就是对我们来说的深夜时段，北美时间的上午吧，他们释出了他们的发表会。然后也有很多的游戏新的消息、新的内容来这边跟大家讲一下简单的懒人包。首先是《先遣战士》，他释出了中文的预告，然后介绍四大职业，到时候应该也是内建繁中的字幕啊、繁中的内容这样子。还有四个职业，我觉得这款游戏目前的资讯看起来，它有试玩版，我没去玩，但目前我看起来的状况是，它有点像《全境封锁》加《天命》加《暗黑破坏神》，就是打宝的第三人称设计这样子。然后他四个职业分别是骗术师、科技术师、破坏者跟火焰法师，就对应着刺客、祭司、坦克、法师四种职业。这一款应该也是蛮适合，就是大家朋友一起同乐，前提是没有像圣歌那样子有点造假的内容，应该不会啦。他都试出了试玩版，目前试玩版评价来说也算还不错。不过因为这种游戏就是你到后面打宝或是你的 build、你的人物成型了才会体验到好玩的地方，所以。评价就是普普通通，可能要等正式开放之后才知道大家的状况是怎么样。好，接下来下一则新闻是《古墓奇兵》的25周年，他公布了就是他新版的《古墓奇兵》三部曲的合集，其实之前就有被爆料出来了，我有在 IG 那边提，然后还公布了三个合作，跟 FFB、FF 幻影战争，然后《火线猎杀绝境》跟《Fortnite》的合作。 另外这边跟大家提一下，就是 IG 有发，一样有发这个懒人包，但 IG 的图像最多，图片最多就是放十个，所以还有几个内容有缺掉，都会在这边跟大家提一下。接下来下一个就是正当防卫 MOBA 的新预告，就是经典的系列登上手机游戏，变成手机游戏这样子，虚幻式引擎开发，然后又还原他们经典的降落伞、飞鼠装、钩爪等等，双平台免费游玩。下一则新闻，刺客任务也会登上手游了。Hitman Spider Assassin， 就是 Assassin， 怎么会日文口音啊？我不管，反正就是他们2021年也刺客任务也会推出一个手游，经典的系列再次登上手游的一个作品，我觉得非常正常啊。IP 红了就是这样子，多方赚钱。目前只有前导很短的预告，有传闻说是颇受好评的刺客任务狙击挑战的延续，就之前好像也是在手游上发行的，你扮演就是47那个杀手，就是只有狙击镜，然后就狙杀敌人这样子，好像是有传闻是这方面。下一则新闻，太空侵略者推出了 AR 手游，台湾俗称的小蜜蜂的作品，然后我不知道玩法会是什么，但我感觉会非常的危险，就你在路上玩 AR 手游跑来跑去，就预告片也给我一种宝可梦 GO 的感觉，就有一种既视感，或者只是我先入为主，就是宝可梦 GO 就是第一个很红的 AR 手游，所以现在推我又觉得它预告片也有这种感觉。我是觉得玩这个应该是蛮危险的，不知道它的玩法是怎样，希望大家注意安全就好。下一款东方版的泡泡龙，东方 Spell Bubble 就是释出了新的 Side Story。好，下一个泡泡龙4伙伴即将发售 Steam 的 PC 版，现在在 PS4 跟 Switch 已经玩得到了。好，下一个新闻，漫威复仇者联盟新资料片黑豹会出登场，然后副标是为瓦干达而战，没有爆红的一款强大 IP， 就这款游戏看得出来，就是他花了很大的心思，也拥有强大 IP， 毕竟复仇者联盟，但没有非常红。不知道黑豹这个票房救星到了游戏中有没有用，可以拯救一下漫威复仇者的游戏销量，希望能啊，毕竟他们真的史克威尔，我觉得他花了很多心思在做这一款，他们也想做多人模式，但就红不起来。可能大家真的还是比较喜欢看英雄电影，不喜欢玩英雄游戏。下一款游戏是音乐剧的主题游戏《巴兰的异想奇幻》，是由音速小子系列的创造者钟玉师加入史克威尔后的首部作品，有点像低配版的马里奥的感觉，就马里奥奥德赛的感觉，就主角会变成不同形态，然后去过关挑战这样子。不过主角特别是有两个人啊。下一则新闻，《奇异人生》的最新作品《奇异人生本色》，这次不会分章节，就一次推出完整的内容，就永远都非常让人家挣扎，然后永远都很赚人热泪的剧情。这次一次推完所有的章节也不错，就是大家可以不用一直痴痴的等，就是下一章什么推出，或是你玩完了没办法接续你的情绪这样子。好，下一则最后一则就是3A次世代新 IP 作品《魔咒之地》，史克威尔惨赔了，那时候新闻出来就是惨赔37亿无形成本的新工作室 Luminous 的处女作，女主角是由新版霹雳娇娃的 Ella Balinska 饰演，负责动作捕捉跟配音，专为次世代打造。他们有说就是基础是在 PS5 上去建构，所以只有 PS5 跟 PC 当然也有了。然后这次是史克威尔的新 IP， 画面真的是非常的猛啦，就是史克威尔就是动画专门，也不是说动画专门，就是他们动画就是厉害，就是屌。大家看那个 FF7 重制版真的非常夸张，那个细到那个一点点毛都看得出来，但目前只是预告片啦，不是你真实的游戏画面，应该不是，我至少就算是游戏画面应该也是经过调校的，所以大家可以观望看看，看看这款作品接下来的消息。好的，今天就到这边啦，有什么我没有讲到但是你觉得很重要的游戏新闻吗？欢迎大家分享，可以在 FB 啊 IG 或是Podcast 的下面留言之类的，或是问其他问题也可以。如果你喜欢，也可以帮我订阅、留5星评价。我是 Vic 游者，下次见。